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44到45章。OK， 因为时间的紧凑，所以我只读44章。OK， 创世纪第44章。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听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事作恶了。第六节，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收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收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第十四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城中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呢？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十八节，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二十三节，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就是必是被撕碎了， 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29节，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犯罪。现在求你容仆人 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好，读经到此。我们感谢主，今天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他的供应非同我们的供应。汉阳牧师，
感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两位新朋友，可能你第一次来，你会被我们吓到，你们一个小时了才开始讲道，平时在这个时候道差不多讲完了，平时啊，不过今天我们有展会，我们有兼信，兼信礼，我们有圣餐，所以时间会比较迟一点，但是我们也感谢神，今天是孝亲节主日，所以待会讲到的时候，我们也来想一想孝亲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求主也让我们待会可以留步，外头有茶叙，我们预备了一些，订了一些茶点在外头，我们待会一起的来享受。我们的这个讲道的大纲夹在这周刊里头，如果你看这周刊的话，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道的大纲。我们在讲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是约瑟的系列，我们称这系列为他的道路非同我们， His ways not ours， 从创世纪37章一直到50章。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来看44、45章，所以章节很多，因此我们不会一一的来读，谢谢长老帮我们读44章，待会和大家过一过第45章。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来到第八堂了，然后第八堂的时候，你和我发现上帝的供应非同我们，上帝的供应非同我们的供应。所以当你看这44章的时候，开始呢，就是一个惊吓，一个惊吓。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其实刚才那位弟兄是高一点的弟兄啊，那年轻的弟兄是我的儿子，所以他在写见证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其实你知道吗，然后跟着老爸讲话了，你知道吗，我要把一些资料写下去，我说你就写吧，你爸爸可以在教会的时候讲我的坏话的，没关系的，面子不重要的。所以他说他想了想还是不要，他就没写了，不过面子我自己猜比较好，所以我就讲讲我自己的丑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有个惊讶，为什么呢？当他写这经信里的见证的时候，他说其实他在年幼的时候，我差不多绊倒他了。为什么呢？那时候我脾气不好，我整天骂他。家里三个女生一个男孩子啊，女生都乖乖的啊，男孩子呢就乱跑乱跳，闯祸一大堆，所以我就对他很严，对他很凶。所以我用的方式是相当的严厉了。所以到个地步，他从我的身上他感受不到爱了，他感受不到恩典，只有管教，只有责备，只有挨骂，这就是他的童年。所以到个地步，他想，哇，这样我才不要信耶稣。所以直到一天，我的帮手啊，不是女佣，我的帮手啊，另外一半，他拉我去一边，他说你要悔改了，再这样下去呢，后患无穷。所以感谢主，神柔软我的心，神让我看到说，我们要管孩子，不用一定要硬来的，我们可以硬，我们也可以软，我们有智慧，不过我们有智慧， 所以感谢神，就开始慢慢的改变，改变和他相处的方式，慢慢的欣赏他，慢慢的肯定他，慢慢的看到其实他有很多方面比我好，比我棒，当然他有一些方面他可以成长，可以进步。所以当他那天告诉我他要向写见信里的时候，我真有一个惊讶。我怕的是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不悔改的话，我的孩子就不会在今天这里接受这见信里了。所以神往往呢会供应惊讶的，弟兄姐妹们，很多事情是你和我不想要的，不过就突然这么的来。那当他突然来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神背后是有目的的。当我们走进这创世纪44章的时候，你发现那主角是谁呢？下一个幻灯让你看到这主角有两位尤其是在后面策划这个测试的人叫做约瑟他在测试一些事情，待会我们来看看他到底要测试什么。而这43章的主角其实是犹大。你知道吗？在整本创世纪里头雅各的儿子们当中说最多话的人，他说的话被记录下来最长的那个人其实是犹大。而在哪里呢？就是在今天44章里头。所以当旧约每当你看到人讲话作者把他的话写下来的时候这是作者在做个邀请邀请你什么呢？邀请你走进这个故事，借着他的对话来认识这个人的性格，他的品格。这就是作者在做的事情，这是旧约写故事的一个方式。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当时第一到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要见证一件事情，我们要见证其实神在那个时候供应了一个惊吓，供应了一个惊吓。 Let us come to witness the scare that he provides。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看在后面约瑟开始一个测试了。约瑟吩咐他的家宰，你给他们食物，你给他们银子，不过我有一个杯，这个杯我要你放在那个少年人的袋子里头。哇，你说这个约瑟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其实约瑟呢他害怕，他担心，害怕担心什么？害怕担心他的哥哥们没有改变，所以他要一样的历史重演，通过这个测试他要明白他的哥哥们到底改了还是没有改。所以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在这里说他把他的杯子给了他的家宰。这个杯子呢是占卜用的杯子，占卜英文叫 divination， 占卜用的杯子。所以当时埃及人他们占卜要有材料的杯是一个材料。还有什么呢？有些人就用水有些人用油有些人用酒到底在上面做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这是他们的材料。在上面可能通过一些方式他们所谓的来看到未来跟这年头如果你去 Bugis 那个地方，那天我跟我太太去，哇，还挺有趣的。我还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算命先生，整条街都是你走过的说你要不要算命啊，要不要算命啊算命先生也是一样的他也要用材料的当然材料不是一个杯，不是水，不是酒，不是油，不过当时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拿了占卜先生的杯的话那你麻烦大了，因为这个是他最宝贵的，他最宝贵的油酒水可以在天的，不过这个杯是很特别的。所以当时他们知道这在埃及地呢是相当普遍，相当普遍。所以这不代表说约瑟真的做占卜，约瑟就多半呢拿一个银子银杯就给家宰，告诉家宰你就告诉他这个就是我的杯了不一定他做占卜。不过他们知道这是个人用品，不可以拿的，不可以拿，个人用品不可以拿。有去过人家的家吗？这样很多杯子这样的，如果那个杯子写李汉阳，这样哇，喝喝看李汉阳的杯你多半不会拿，你拿那些没有名字的会有人觉得恶心，是我也觉得很恶心喝我的杯。如果洗得很清洁还消毒过的话你也不能拿，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个人的杯。所以呢观念就是这样。所以到考试要开始了，他要考什么呢？他要考他们的品格，到底我的哥哥们，我的兄长们，他们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他们用多少银钱？那时候他们的银子呢，如果你把它换成克来兑换来卖约瑟的时候，那个银子的重量就是你的手机250克 250 grams。 他为了250克的银子把一个人的命给卖了，现在是一袋一袋的银子，不是克，现在是公斤。所以那个测试更高更严谨。不过感谢主的事情是，当着约瑟告诉家宅你去测试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反应是很棒的。感谢主的事情是，当他们什么呢当他们说被搜索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死的，因为我们是清白的甚至你可以把我们成为你的奴仆。所以不过当他们当时正被搜索的时候，你注意他们的行为，他们行为跟第一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看来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还记得吗？当约瑟死的时候，请问他的兄长们谁撕裂衣服？一个都没有，只有他爸爸，只有他爸爸。不过在这个时候你发现他们都撕裂衣服了，为什么呢？竟然在便雅悯的袋子里头找到这银杯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发现这家宰告诉他说，我只要一个人那罪魁祸首呢他留就好，你们其实可以走的不过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话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跟着便雅悯一起回来，他们其实可以自由的。家宰已经告诉他们不用跟的，一个人回就好，你们剩下的十个人你们可以走了。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起回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弟兄们兄弟们他们及格了，感谢赞美过了22年这些人变了。我们在上一堂讲到，我们看到犹大变了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他的哥哥们也变了。22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学习忍耐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看不顺眼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们要它的发展，要它的成长更快更迅速。不过神有他的时间，他是主的人，神会改变他的。不过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学忍耐，我们要学相信主，我继续做你要我做的事情，我继续带我的孩子们来教会，我继续的鼓励他们读圣经，我继续的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你会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工的。10年20年神会做工，神在这里确实做工了，感谢赞美主。神让我们看到这些哥哥们他们没有放弃便雅悯，虽然他们有一个惊吓不过他们成功了，他们成功了。我们来看下一个大幻灯，我们不仅仅见证了他们神供应给他们的惊吓，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要见证一个惊奇。 We are here to witness a search， 一个惊奇这是谁的惊奇呢？这是犹大身上的惊奇犹大身上。所以来到第14节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这约瑟继续拷问他们约瑟就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在做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杯是我个人用品，你既然敢拿我的杯甚至约瑟接着说，他说我在谁的手上收出来，那个人你给我留下来其余的人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你们的父亲家里去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真的下了一个陷阱给他们。约瑟在看到底他们会不会抛下便雅悯在那个地方，自己就平平安安的回去了，跟以前22年一模一样，平平安安走了，满载而归的走了，把最小的儿子最小的弟弟又留在埃及了。但是没有，所以在这里来到第14节过后的时候，你发现现在只有一个人说话了，只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犹大开始说话了，犹大开始反省 你看犹大怎么反省呢？你注意看第十六节，犹大便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我们还有什么好话对你说呢？我们怎么能为自己辩白出来呢？最后一段话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神已经查出了仆人的罪孽。犹大清楚知道便雅悯没有偷，犹大清楚知道他们都是清白的，罪孽在哪里？他们没有罪的。我犹大清楚知道这是报应，22年前一模一样的事情，银子，埃及，22年前他们包庇了这个罪过，22年前甚至爸爸都被隐瞒了。不过22年后犹大知道说，其实神把这个罪恶掀开了，查出来了。所以因此犹大来到神面前，犹大来到约瑟面前说，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不过我们有罪不是因为我的弟弟偷了这个银杯，我有罪呢是因为神的讨罪终于讨到了。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会犯罪的，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有阴影，所以在这里犹大就是那个阴影，22年后啦，那个阴影还在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来一个平衡。平衡是什么呢？神会管教我们的如果我们继续硬着景象要犯罪下去的话，神会管我们的。不过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忘记什么呢？像诗人在诗篇三十篇这里这么说的，他说，耶和华你是圣名啊，你要什么呢？我们都要赞美神，因为他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一下子而已，不过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现在就讲，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内疚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有噩梦，你可能会有回想，你可能会有以前过去的事情来什么搅扰你。不过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说他的怒气只是一下子而已，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一生之久。所以这我们要学这个功课，不要让这个内疚感永远一直在控告你神说你来到面前一切都过了，可能你会遭受这件事情的一些后果，不过后果过了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而这你看到当这犹大其实他胆大包天，为什么这么说呢？犹大告诉先反省过后呢，犹大就反抗，他反抗谁？他反抗约瑟，他告诉约瑟说，其实我们都是你的仆人。约瑟说，我不要你们做我的仆人，我只要一个。不过犹大反抗是个很好的反抗，犹大告诉约瑟说，我们十一个来，我们十一个留，我们一个留十个留，一个走十个走，这是犹大。你看到他反抗吗？不过犹大接下来做第三件事情，他不只是反省，他没有不仅仅反抗，他现在来反顾。他反顾什么呢？他反顾在巴勒斯坦在以色列发生的事情，告诉约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这反顾当中有一个主角，那个主角是父亲。所以如果你留意看这段话的时候，下面那段话从这第20节到34节的时候，你发现你知道吗？犹大用这个字叫父亲用了几回？用父亲用了15次今天是孝亲节，所以如果你说我要学一个孝亲节的功课，你学犹大的功课。犹大很看重雅各的，你怎么知道呢？他不只是用爸爸的名字，用爸爸这个字用了15次他还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爸爸，那个字是死。如果你把这个弟弟留在这里的话，我的爸爸会死的，我的爸爸会没命的，他的命和我爸爸的命是连串在一起的，是相连的，是不可以分开的。如果你要把他留，让我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的爸爸比爱他比我更多。亲爱的姐妹，你看这是雅各说的话，这是一个没有被宠爱的儿子说的话。他说什么呢？他在约瑟面前告诉约瑟，其实我爸爸爱的是你的妈妈， 我爸爸爱的其实是你，我的爸爸爱的其实是你的弟弟，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而现在犹大要做一件事情，那个不被爱的竟然要为那被爱的做代祭品，做代罪羔羊。为什么？因为他孝敬他的父亲，他看重他的父母。所以现在就姐妹们，感谢主，今天恰恰好是孝亲节。所以你说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来孝顺父母呢？我昨天看这几天看，哇，很多花样哦。有些人就给妈妈们这母亲节哦，妈妈们买按摩配套，去豪华的那种什么按摩配套，有些人就化妆啦，洗头发啦等等。现在这些人如果我们的孝顺是一年一次，借着这孝亲节的话，那我们还算挺可悲的。不过如果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孝顺父母的话，那我们明白孝顺的意思。如果你看这出埃及记第20章的话，读给大家听。这个诫命我们都知道，圣经说第5条诫命说当孝敬父母。中文其实我们不是很明白孝道的观念。圣经所讲的孝道，所以我们可能就去别的信仰把那个孝道的观念带进来。但是如果你看原文圣经的话，原文圣经其实你可以这么翻译的。如果你这样翻译的话，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英文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中文圣经你可以翻译为当看重父母，英文圣经是 honor your parents。 因为在希伯来文圣经确实那个动词是看重。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看重一个东西，你会经常去碰它的。你看中一个东西，你会经常去想它的。你可以看中一些美美的东西，你可以看中一些贵贵的东西，无论是哪一种东西，你都为什么呢？常常去想它，常常去碰它，甚至你会保护它。我去一个弟兄的家，他很爱鞋子，他鞋子很多双他有钱，很多鞋子，他的每一双鞋呢都有一个特别的柜子呢，那个柜子呢可以调温度，可以调湿气，那个鞋子在里头呢可以保存很多很多年。所以告诉你和我什么，进去的时候，原来你是很看重鞋，没问题啊。他感谢主，他也是很奉献，他也很服侍，不过他就喜欢买鞋子啊，买鞋子。不过你可以看到他这就叫做看重，你会常常去想他，你会常常的去摸它，你会常常的去保护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孝顺的观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靠近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帮助我们想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保护他们，帮助我们想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照顾他们，他们特别年老的时候，这更重要。所以在这里的青年人也是如此。你的爸爸妈妈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可以走路，可以行动，我们都独立。不过以后我们都会老的，真的我们都会老。以后可能来到那个时段的时候，你问问我们，你们最希望我们看重你们的是什么。父母亲在主内的是合理的。他们不会说你搬来跟我住，我要24小时七天，一周七天你住在你睡在我身边，不会的。不过很多时候父母亲要的只不过是一通电话。只不过是一个探访，一点时间，这是看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犹大很看重他的爸爸，非常看重爸爸。犹大连自己的命都要跟便雅悯对话，犹大知道这个是爸爸疼爱的偏心的，这是爸爸不爱的。犹大说我换，为什么呢？他的命比我的命重要，他的命就是我爸爸的命。如果我真看重我爸爸的话，那这个儿子一定要回，我这个儿子不重要。看到吗？犹大他有个惊人一个惊奇的一个改变，以前的犹大不是这样的。我们来到第三节，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惊吓，见证的一个惊吓，吓死人了。过后呢，我们看到一个惊奇，犹大身上他完全改变了。22年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22年，一个坏蛋 变成一个无私的好人。22年，人会变的，我们有盼望。那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来什么呢？见证一个神所供应的惊讶。We are here to witness a shock that He has provided. 那惊讶是什么呢？有几组人啊？第一组人啊，兄弟们吓死了啊！那个高高在上的埃及人看起来100%像埃及人的埃及人，竟然是我们当时卖到埃及的那个弟弟啊！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惊讶。不只是这样，如果你看这45章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惊讶，法老跟他的臣子都吓死了啊！原来约瑟的兄弟姐妹兄弟们，他们都什么来到埃及和约瑟团圆了。惊讶，最后的惊讶是雅各也惊讶了。雅各惊讶到一个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当雅各听他的孩子们在述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其实这雅各是不信的。如果你要看他在哪里不信的话，你看第25节那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从埃及地上去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雅各在哪里？告诉他们父亲约瑟还在啊，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圣经说雅各心里冰凉，你开玩笑，你拿死人开玩笑。圣经说雅各不信，我不相信你们讲的话，我的儿子早就死了，没有这回事。直到什么呢？直到他们把约瑟给的东西带回来，约瑟带回来的车辆，约瑟带回来的食物，约瑟给他们的衣服，约瑟给他们的银子，一个一个的带回来的时候，这雅各发现应该是真的了。所以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以色列说什么呢？以色列说我要去我要去见他一面，我的孩子约瑟还在，我还没有死之前呢我要去见他一面。所以现在就觉得，如果你看44章45章的时候，其实44章有一个字可以总结44章，那个字是死。44章让你和我看到这些弟兄们，他们应该是死定的。不过来到第45章的时候，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字来总结，那个字是活。在45章来的时候，兄弟们发现他们能活了。他们能活不是在能度过多2年的饥荒，他们能活是因为他们要一个去到一个有粮的地方，一个神为他们借着约瑟预备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们能活了。在那个地方，当雅各看到儿子的时候，他也真能活下去了。所以现在就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做见证的3件事情。记得我们来见证一个惊吓，你和我的生活当中会有惊吓的。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突然被裁员，那个是一个惊吓，不过你不要怕，神没有失控。神没有说哎呀对不起，你的玻璃杯打破了，哎呀大家的玻璃杯就没事，就你的，不是的。神没有故意打破这个玻璃，没有失手打破这个玻璃杯。不过这个玻璃杯破的时候，神背后是有目的的，让我们等候。就像什么呢？雅各，就像犹大他们兄弟们一起的。今天我们来见证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教会里头也有惊奇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看看小金姐妹的见证。不是现在待会回家，这个要慢慢看。你看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他的生命当中有个惊奇。我看到的时候，你知道我做一件事情吗？上个周六尼西团契在我家聚会，我看完了，我就给他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作业。我说看你的见证跟听你的见证是不一样的。我邀请他来我的家，向尼西的弟兄姐妹们做见证。小金姐妹，你有感动的话，待会我们在复堂，我可以给你麦克风你可以向大家做见证。不要了这重又重又大的事不要来折磨他。不过弟兄姐妹们，回家读他的见证，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见证很惊奇的事情，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惊讶神会做工。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主，你做事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的道路，但是主，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有何等大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神， 很多时候你会让我们惊吓，不过主你也会让我们惊奇，你更会让我们惊讶。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委身教会，让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我们看到神你在人的生命当中做工改变。当我们看到改变的时候，看到神你做工的时候，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